2月13日是世界无线电日，也是联合国电台成立的日子。过去几年，世界无线电日的主题涵盖了诸如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青年、紧急和灾害时期的无线电广播等主题。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无线电日的宣传主题定为“广播就是你们”，旨在更加关注听众的感受和建议，邀请公众一起参与互动，共同庆祝世界无线电日。请听张丽的报道。
无线电广播自20世纪上半叶走进人们的生活，直到今天仍在信息获取和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全球目前共有超过44000个电台，即便是在欠发达地区，广播覆盖率也已超过75%。也就是说，比起互联网、电视等后起之秀，这一历史悠久的媒介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许你没有宽带，没有电视，也许你在开车、跑步、做家务，但是你随时都可以打开调频收音机，了解当今世界的最新资讯。这就是今年世界无线电日的主题，广播就是你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线电日项目协调人艾利森表示，今年的主题定为广播就是你们，希望鼓励全球各地的电台倾听听众的声音，让不同社区的听众通过无线电波了解彼此，连接彼此。
The idea behind radio is you.
广播就是你们这一主题的意义就是，无线电波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有了广播，人们就不会感到孤独。教科文组织相信，广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将社区民众聚集在一起，并促成推动变革的积极对话。比如在社交网络上，有时候这是一种泡沫，我们只会和与我们有相同观念的人交流。但在听广播时，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将促进不同社区间的相互理解。
When we're listening to a radio, we get to hear different views,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communiti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艾利森表示，为了庆祝今年的世界无线电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呼吁各地的合作电台建立听众俱乐部以及大众编辑的角色，以便听众可以将对节目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创建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各地的300多个与世界无线电日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在这个电子地图上一目了然。
今年的无线电日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在全球各地建立了听众俱乐部，包括在农村地区，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播通过文化、音乐节目和故事分享，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当这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将可以帮助促进和平。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和平共处，接受各自的不同，并对此进行交流。我们希望你们在世界无线电日这一天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对广播的喜爱，庆祝这个广播的节日。
We want you to spread the word about World Radio Day by going on Twitter or your favorite social media network and using the hashtag World Radio Day.
每个广播爱好者或许都有早上起床后或入睡前收听收音机的习惯，而电波那头的那个娓娓道来的声音总让人有一种神秘感。那么广播电台从业人员究竟是如何制作内容的呢？在世界无线电日来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联合国首席记者钱山明也分享了自己制作广播新闻的心得。
首先，广播报道还是应该抓住时效性。在传统的媒体播出平台上，广播新闻的及时性是最高的，传播的速度快于电视和纸媒。在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相关活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联合国主要机构相关活动进行流程性报道的过程中呢，时效性始终都是我们广播报道紧紧抓住的要素之一。那么我们可能也会说啊，广播作为传统媒体，在传播时效和传播方式上又远远不能跟新媒体相媲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广播报道在内容制作上必须重视的第二点，就是除了对新闻事件及时有效的呈现，还应该注重广播报道的深度性和延展力。比如说，关于以色列议会6号通过定居点合法化法案这一事件呢，我所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资讯栏目演播室在节目编排中呢，就对世界各地的记者的报道进行了协调，把耶路撒冷记者从以色列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跟联合国站的记者发回的联合国相关方面的表态的新闻报道结合在一起，使得新闻事件的报道增强了立体性。 关于广播报道内容建设的第三个重点，我认为是趣味性，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要怎么样吸引受众的注意，这就需要具有创意以及价值的内容。大部分时候呢，对于联合国相关议题的报道都属于严肃新闻的范畴，所以抓住受众的兴趣点，对相关的议题进行拓展，或者是直接抓住一些有趣的新闻点进行报道，就十分必要。
钱山明表示，在短视频、互联网、社交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广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虽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也提供了新的生机。
广播具有的独特优势呢，相比其他传统媒体来说，仍然是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以及节目播出过程中受众更为简便的互动参与度。广播作为线性传播的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广播在播出过程中容量大，可以及时播出各种信息，也可以随时插播各类突发性事件，甚至在自然灾害、战争发生时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新媒体的发展对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也提供了新的生机。很多广播媒体呢，都已经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出了新的尝试。传统广播想要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充分的结合传统广播强大的内容制作能力、影响力，以及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形式和速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下，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电台在纽约总部的工作室里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了第一个呼号。联合国电台目前在纽约总部拥有60多名工作人员，每天用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以及葡萄牙语和斯瓦西里语向世界传递新闻、特稿、专访、会议录音等内容，并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2000个广播电台合作伙伴，同时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开设了公众号，获得成千上万的粉丝关注。担任了多年联合国电台台长的马勒表示，广播对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十分重要，因为广播信号覆盖面广，收听所需设备简便，成本较低，且对受众的文化要求程度不高，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也能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这些地区往往都是联合国高度关注的地方。
With smartphones being able to do many things with social media, Twitter and Facebook,
现在智能手机有诸多功能，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也层出不穷，广播的确面临很多竞争，但是广播也在适应这些平台。你可以看到，听众们不再像曾经那样需要收音机设备才能收听，而是通过播客和手机应用进行收听，享受电台的精彩内容。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是全球所有的70亿人都有智能手机，都能登录社交媒体。很大一部分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广播来获取信息。甚至在发达国家，很多人在开车时也无法使用手机，他们通过广播来获得关于天气、交通等信息。因此，广播需要去适应现在不断变化的传媒环境，但是很明显，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广播都有一席之地。
Many people, when you get in your car, you are not checking your phone. When you're driving, you're listening to the weather, you're listening to the traffic, you're listening to things on the radio in the car.
对于未来的发展，马勒表示，历史悠久的联合国电台也将与时俱进，积极适应眼下的融媒体时代。
Over her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integrated.
目前，联合国已经将广播运营与其他平台整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叫做联合国新闻，但是联合国电台仍然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小婴儿。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多媒体尝试，在社交媒体上覆盖更多受众，以便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忠实听众，在联合国网络电视工作的何青青每天都会通过联合国电台了解联合国动态和国际形势。他认为收听联合国电台不仅十分方便，内容也比较精炼。
作为一个每天都会定时去听广播的人，我觉着联合国电台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途径。通过联合国电台非常精炼的内容和非常广的覆盖面，我觉得每天都能够对联合国的新闻和世界时事有非常好的了解。我觉得广播它 自始至终都是我认为最方便的去吸收国内外时事新闻的一个途径，而且许多的电台，包括联合国电台，都有一些非常精髓的内容，能够去囊括每日最重要的信息。嗯，这个在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如此这个鱼龙混杂的一个时期当中，我觉得电台显得就更加精炼。
设立世界无线电日的想法，最初是由西班牙无线电学会提出来的。2011年11月，科教文组织决定把2月13日即联合国电台在1946年这一天正式成立的日子定为世界无线电日。这一决议随后于2012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无线电日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过去的70多年中，联合国电台不断适应时代和联合国事务的发展而进取。展望未来，联合国电台还将继续和着时代的脉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联合国的声音。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